因为上举的两大原因的结果，所以学生运动在中国就必然的成了推进社会的一大原动力。近来每看见有人在举出历史上的大学生的结义正气来替这一次的学生运动做辩护，其实这些是可以不必的，因为学生运动本身就是一个罪上的辩护。况且像东汉李渊里的杀张让之弟，宋陈东的申训李纲的鼓励，是和现在的学生运动的意义不合的。他们的牺牲是尊奉封建社会的礼教的结果，系为君主一个人的牺牲，而现在的学生运动却是有代表群众的公义，完成社会革命的大使命带在那里的。所以现在的学生运动将来必然的要和劳苦群众联合起来，结成一条共同战线，才能达到他们的目的。在历史的事实上，若要举出一个和现在的学生运动意义相吻合的例来，那只有1848年维也纳的革命，大致和现在中国的情形很相像。那时候的学生是和乌克曼站立在一条战线之上，而目的在将哈伯斯珀尔西家的专制统治打倒的。详细的情形请看 William Laws 著的1848-1849的德国革命运动的238页以下各节，就可以知道学生运动的真精神。若光表现在请愿游行这些形式之上，那是不能够发生什么社会的意义的，因为中国在学生阶级之外还有许多许多的劳苦群众在那，学生阶级必须进入到群众的里面去做一个教唆，使他们也同样的蒸发起来，组织起来，武装起来，来和帝国主义对抗，来和为帝国主义做爪牙的军阀统治资产阶级奸商及一切阻挠社会前进的对象来对抗，我们才可以见得到新世界开始的曙光。1931年12月到罗佩托·孝托一世，亦是罗佩托·孝托，你是生长在美国皮色盐浴血系完全和我们中国人不同的美国市民。中国亡了，中国的40000000人民都做了亡国的被压迫者或奴隶，与你是一点关系也没有的。中国不亡或者竟强大起来，与你也是一点益处都没有的。然而你因为看不过军阀的纵火劫掠奸淫破坏，看不过强权者的侵入中国国土来屠杀劳苦群众与无辜的妇孺，所以竟为中国挺身作战，以义当先而申训了正义。我们中国自己原是有一个全国海陆空军副司令的。去年六月，严逢复返中原，密谋再起，副司令似乎微露了一点做总司令的野心，于是总司令就将向中国40000000贫苦的群众身上榨取剥削来的金钱2630余万，由中国汇出，贿赂日本的陆军当局，于八月中旬在上海华埠，由东京的南某收受，却私自在陆军部、参谋本部、关东军司令部里边平均分配。交换条件是务须于最短期间内将张胡子数十年中所积住在那里的军械火药烧炸一个精光，结果就发生了918暴军入战北大营的事情。我们中国自己原是有一个海陆空军总司令的。今年1月27日，日本军阀因蛮猛的无抵抗，既各得贿赂，又建立了功名，就来威胁上海，提出最后通牒，主要题目是要求总司令杀尽中国的爱国群众，封闭一切中国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处所，让出自吴淞之真如西三十里以及龙华一带的地盘来做日本租界。28日总司令的命令来，是日本的要求渐渐答应，但有一个交换条件，是请日本军快点来盘踞闸北，建设租界。总司令威震中国，令出必行，要就日防守在上海一带的中国驻军全部退出，午后六点已有监视缴械的大军开到了苏州、枫泾的两处。革命的士兵感到了前后被夹攻的危险， 觉得死在自己同胞的阴谋之中，还不如死在日帝国主义的炮火之下。于是乎就有了自28日夜起到今日止的上海附近的孤军血战。亦是罗佩托笑托，我们中国全国有军队300余万，开来援护的军队。半月以前只听见了一次张发奎的就步到了湖南的株洲，但是以后就忽而不听见了，说是不容易假到，仍复是被阻在那里。还有一月以前，广东的航空队早已出发来援护了，可是到今日为止，我们被包围在上海的300万市民却终于没有见到过一支中国的战斗飞机。只在五月以前，日本机飞到了杭州，听说在笕桥一带炸毁了许多中国的战机，是深藏隐伏在那里做教练之用的。亦是罗佩托笑托，这些总司令、副司令等都是我们中国的同胞，而你却是与我们皮色、言语、血气各异的美国的市民。亦是罗佩托笑托，我在这里的吊你哭你，也不过是亡国之民的一种表现，只不过想控学学耶利米的哀歌而已。更进一步来说，则我简直比亡国之民还更怯弱万倍，因为宣判那不知是何处麻古的所谓日皇的死刑，而毅然决然竟独自去执行的，却是一位已亡了国而正在计划重新建设的大韩民国的壮男儿。1932年3月2日，天凉好个秋，全先生的朋友说，中国是没有救药的了，但中国是有救药的很。季陶先生说，念佛拜忏可以救国。届时先生说，长期抵抗可以救国。行编会议的朱先生说，九国公约、国际联盟可以救国。汉卿先生说，不抵抗枕戈待旦可以救国。血魂团说，炸弹可以救国。青年党说，法雪私地可以救国。这才叫戏法，人人会变，只有巧妙不同。中国是大有救药在离，说什么没有救药。918纪念只许沉默5分钟，不许民众集团集会结社。中国的国耻纪念日却又来得太多，多得如天主教日历上的殉教圣贤节一样，将来再过100年200年，中国若依旧不亡，那说不定一天会有17、18个国耻纪念。长此下去，中国的国民怕只能成为哑国民了，因为5分钟5分钟的沉默起来却也十分可观。韩流打仗通电上都有理由，却使我不得不想起在乡下春联摊上为过旧历年哲所老写的一副对来，叫做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大家有理，你过你新年，我过我新年，各自新年。百姓想做官僚军阀，官僚军阀想做皇帝，做了皇帝更想成仙。秦始皇对方士说，世间有没有不死之药的？若有的话，那我就吃的死了都也甘心，务必为朕去采办到来。只有没出息的文人说，愿做冤冤不现仙。吴佩孚将军谈仁义，郑成成对李顿爵士也大谈其王道。可惜日本的参谋本部陆军省和日内瓦的国际联盟不是孔孟的弟子，故宫的国宝都已把外国的收藏家收藏去了，这也是当局者很好的一个想头，因为要看的时候，中国人是仍旧可以跑上外国去看的。一个穷学生半夜去打开当铺的门来，问当铺里现在是几点钟了，因为他那个表是当铺里为他收藏在那里的，不就是这个意思吗？伦敦的庚款保管购办委员会因为东三省已被日人占去，筑路的事情搁起，铁路材料可以不必再买了，正在对余下来的钱想不出办法来。而北平的小学教员，各地的教育经费又在个闹饥荒。我想若中国连本部的18省也送给了日人的话，岂不更好？因为庚款的余资更可以有余，而一般的教育却完全可以不管。节制生育是新马尔萨斯主义，中国军阀的济南、保定等处的屠杀，中部支那的剿匪，以及山东等处的内战， 当时欣欣马儿萨斯主义，甚以哉，优生学之无用也。因为近来有人在说，节产不对，则产为宜，我故而想到了这一层。有话则长，无话则短，不想再写了，来抄一首辛稼轩的丑奴儿词，全作尾声。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1932年9月末日，
吼吼，
义勇军天天打胜仗，逼近沈阳、长春、牛庄、某某城等处，不知逼近了多少次，杀伤日本兵及伪满洲国军不计其数。依照报上消息看来，中国已经是大胜了，日本人应该去恳求国联出来讲句公道话，帮帮日本的忙才对。鲁迅先生新出的《三贤集》里，头上有一篇和人讨论小说的真实性的文字，中间续着一段江北人的变戏法的说话，说老者用刀向小孩的光脊肋上一刺，刀柄里的紫苏水便似溅的鲜血淋漓。于是乎老者就叫着呼医
吼，
向四周看戏法的要钱。我只希望报上的油墨不是紫苏水，而我们劳苦群众所出的一捐全不是吼吼的应声才好。说死以及自杀情死之类，死是全部的生物必须经过的最后的一重门，但我们人类尤其是中国人仿佛对死这一件事情来得特别的怕，因而在新年里，在喜庆场等地方，大家都不敢提到这一个字，以为不及。其实我们人类是时时刻刻日日年年在那里死下去的，今日之我并非昨日之我，一刻前之我当然不是现在的一刻之我了。死怕他干嘛？照英国裴孔说来，人对死的恐怖是因见了临终的难过，朋友的悲啼，丧葬的行列，与夫死相的难看等而增加。正如小孩的恐惧黑暗会因听了大人的传说而增加一样，伟大善良有作为的人是不怕死的。裴孔在他那篇论死的文章里，并且还引了许多塞乃喀、盖撒、塞诺的话，在那里教人不要怕死，教人需做好人，做事业，热心于令名的流传。但我想写这一篇论文的裴孔自身，当伤了风，睡在他朋友家里的冷床之上，到了将死的时候，一定也在那里后悔的，后悔着不该去做那一回冰肉的试验，只受了寒。哲人中间，话虽说得很透辟，年纪虽也活得相当的高，但对于死的恐怖，仍旧是避免不脱。到后来仍要去迷信鬼神的很多很多，尤其年老的人怕死更加怕的厉害。这只虚读一读高尔基做的托尔斯泰的印象记，就可以晓得这位80几岁的老先生对死是如何的恐怖了。厌世哲学家爱杜华特·冯·哈尔托曼从科学的生物学的研究而说到了人的不得不死，叫人时时刻刻记住生是偶然，而细胞的崩溃与肉体的死去却是千真万确，没有例外的。在这教训里，当然是可以使智者见智，仁者见仁，并不是在说人横竖是要死的，还不是猫猫虎虎的过去一辈子就算了。反之，因感到了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之故，加紧速力去用功做事业的人也不在少数。这原是死对人类的一种积极的贡献。再退一步说，假使中国的各要人都能想到最后是必有一个死在那里等他的话，那从我们40000000穷苦同胞身上所缴诈去的1300000000的公债，即不知几千万的租税等，都不会变成私人的户头存到外国银行里去了。人是总有一死的，要昧尽天良搜括这么许多钱干嘛？这岂不是死之一念对人类的消极的贡献？可惜中国人只在怕死，而没有想到死的必不能避免。厌世哲学从这一方面看来，我倒觉得在中国还有大来提倡的必要。 从厌世哲学里必然要演绎出来的结论是自杀。善哉，叔本华之言，自杀何罪？人之所以比上帝厉害的地方，就在上帝要想自杀也死不成功，而人却可以以他自己的意志来解决自己的生命。既然入世是苦，生存是空的时候，那自杀也不过是空中之空罢了，罪于何有？